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
这是我们认识圣经最后一次上课啊，第十次。我们的题目是认识一般书信，还有启示录。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感谢主你看顾祝福这十次的聚会。今天我们要看完新约的圣经，我们求圣灵继续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在研读的时候，就求主打开每位弟兄姐妹的心，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亮光，得到帮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要看完新约的圣经哈，题目是认识一般书信，还有是启示录。我们整本圣经呢，它的主题是耶稣基督哈，希望我们记得这个大的主题。我们看圣经，它的主题就是讲耶稣哈。那现在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哈。圣经的主题是耶稣，然后读圣经的话，对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好处哈？这一段大家所熟悉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哈。请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两节啊，翻到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读经就是要读出圣经本身的意思来，所以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圣经，那我们就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些什么事情。首先他告诉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接着他告诉我们圣经在四样事情上对人是有益处的，那我们就看看是哪四样事情。那第一样是教训，教训其实就是教导，就好像一个小学生他不会，到学校老师教导他一样。那关于属灵的事情我们也不会，那谁来教导我们？圣经来教导我们。所以说对于耶稣是谁，属灵的事情是怎么样，我们应该读圣经。你如果是听别人说，你去看影片，你去读见证等等，那都是听人说的。真正的老师呢是圣经，他于教训方面帮助你了解属灵的事情上是有益的。另外是说督责，督责这件事情它的原文就是说铺路的意思，把人他的心里面那个观念方面那些错误的观念一读，哎，说原来那个想法跟圣经讲的不一样。你不读圣经的时候铺路不出来，一读圣经好像那个光就照出来，原来神的话是这么说的，那我当初怎么会这样子想。所以这个督责就是你读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就说原来那种想法是不对的，好像神在你读经的过程当中说，孩子，你原来那样想我是不对的，我不是这样子的。那这是你读圣经才会读出来这种亮光。使人归正啊，使人归正，它原来就是说，好像是原来是一个弯的东西，把它修正了，原来就 crook 弯了，就说我们做事啦，为人行事，就是不知不觉会有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那有时候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人是很会安慰自己的哈，所以常常我们一开始觉得有点不对，但是做久了之后就觉得没什么不对。但是说什么时候我还会再一次觉得说原来我是不对的，就是你读神话语的时候，你读神话语说原来不对，而且告诉我们有一条回归正路，回归神的正路，原来是这样子，我现在这样不对了，那原来要这样子才能够再重新回到神的旁边来，那这个是读圣经的时候才能够读出来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教导人学义，那个教导它本身是有个那个训练的意思，它你如果只是以为它是教导，你就觉得说只是知识上的，我就多懂一点东西，多懂一点少懂一点有什么关系，他得100分我得60分70分也是 pass 的就可以了。但其实它是那个 training， 是训练，就好像说你做一件事情有点像是一个学徒啊，他原来不太会做事情，但是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就教导你日常生活怎么样为人。说如果你很 care 这四样事情的话，那圣经对你是有帮助，你会觉得说圣经真好，因为我很在乎怎么样学习属灵的事情，教训方面。 我也很怕我自己的想法看法跟神的不一样。那督责方面，我也很希望说，如果我做错了，我能够重新回到神那边，使人归正方面。那最后就是说，我希望做神看为正直的事情，好的事情。那教导人学艺方面，如果这四样事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你读圣经就会觉得说特别宝贵这本书。但是如果说这四样事情对你来说不是很在乎的话，那你常常会觉得说读圣经很枯燥哈，因为你得不着它的益处。那这边就讲得很清楚，是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很清楚圣经说是叫属神的人。所以你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是神的儿女，他能够帮助你做一种完全的装备哈，预备行各样的善。那个预备就是有装备的意思，他有点像是说一个军人要出去打仗了，他全身要装备整齐。一个工人要出去做工了，他的工具、他的该做什么、该带的东西要装备整齐。那现在神叫他的儿女出去行善事，行神看为眼中看为好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圣经的装备。有了神的话语在你的心中，你整个人吸收神的话语啊，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你才能够得着这样子的装备，才能够去做神的工作。你说我就是很喜欢做神的工作，但是我很不喜欢读圣经，我可不可以做？我看到他们搞团契这样的搞，我看久了我也会了，我也知道怎么样带诗歌，我也知道怎么样做活动。我看他们主日崇拜那个主席讲什么，我也会那几句话，我也可以上去发音比他还标准。那说那这样子我就是不是就可以了？那有时候你看到一个那个外面的哈，人家说那个不在行的就是看热闹，在行的是看门道。那个热闹就是外面那个表面的东西，说那个我就学一学，那我到时候也可以像模像样的，我就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真正的那个门道，他的真意呢，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你如果是要做神的工作，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哈，这个善事就是神看为好的事情了。那这个善事可能有各样的事情，也许是神叫你去团契里面带查经，也许神差派你到远处做宣教士，也许神叫你跟隔壁的那个人，你刚刚认识那个人传福音，或者是做各样的侍奉的事情。那这些你都不能够没有神话语的装备，有了神的话语的装备，装备好了你才能够真的就是说坐在神的心意当中。那如果你内心中一直没有存积着神的话语，观念中没有受到神话语的这种洗涤的话，你老是照着你旧有的观念或自己的一些成见去做，那结果其实你行的不是善事，不是神的眼中看为美好的事情，只是你观念中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过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这个 process。 那圣经的好处是在这里，所以弟兄姐妹读经是靠自己，读完圣经之后是有这样各样的善事哈，就是如果你说主啊，我很想要了解你，我很想要侍奉你，那么你就会想要去读圣经，读完圣经之后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那今天是我们这个认识圣经的最后一课，所以就是重新复习一下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哈。因为现在我讲给大家听哈，我也只能说把这么多圣经66本书嘛哈，把它的主题大纲用蜻蜓点水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虽然说花了10个钟头的时间，但是对于这66卷书来说的话，就是只能做一个比较粗浅的介绍。那最后还是要靠弟兄姐妹自己去读。那我们现在言归正传，就是讲到这个书信方面。新约圣经总共是有21卷的书信，其中前面那13卷叫做保罗书信，其他的8卷出自于不同作者之手，称为非保罗书信。那这些书信也称为一般书信哈。有些人的那个一般书信的定义里面不包括希伯来书，就是后面那7本，它叫一般书信。我想不要这么麻烦，我们就简单一下，就21卷书。前面13卷就是保罗书信，那后面那8卷就是一般书信。 那因为这个受信人是一般信徒，他没有说专门写给谁的啊。那保罗书信都是专门写给这个教会或那个人的。那这一般书信主要是受书人，就是一般的信徒，所以我们叫做一般书信哈。从篇幅上来看的话，占篇幅最多的就是四福音跟使徒行传，这五卷书合起来就已经去掉新约的60%了。后面的40%主要是书信哈，保罗书信占24%，大概就是新约圣经的1/4哈。那现在我们要看的这个一般书信，它只占差不多10%左右，大部分的一般书信篇幅都比较短一点。那最后那本书很特别，叫做启示录。其实启示录本身也是一封书信，只不过它的内容很特别，我们常常把它归到另外一类，说启示类哈。一般书信8卷哈，我做了一个图表，我就是把书名、作者、受书人跟主题分成这4个column，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哈。希伯来书是谁写的？不知道哈，这是唯一一本我们不知道作者的书啊，因为他没有说他的作者是谁，那就是很多人去猜他的作者是谁。有人说是保罗，有人说是巴拿巴，有人说是亚波罗，有人说是别人，那个猜实在是很不必要，所以我们不白费那个功夫了。写给谁的他也没有说，他不像别的书信一开始说哦，我写给谁写给谁，但是希伯来书一开始没有说写给谁。但是因为这本书很特别，它的那个希伯来的气息非常非常的浓厚，旧约的气息非常浓厚，所以传统上我们教会说给希伯来人书哈，应该是写给那种有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的一本书哈。它的主题也很清楚，就是基督超越一切。那这时候我打个岔哈，这21卷书信哈，都是因为针对当时教会里面特殊的问题而写的书信。不管是保罗也好，是彼得也好，或其他的作者也好，他们都不是说哎呀，今天我是要坐下来好好的把基督教的道理写一遍给他们，所以我先写这个论，写后写那个论，一条一条的写给他们，我就在那边苦思，在那边想基督教的道理第一条第二条什么呀，为的是要传诸后世，不是这样子。你去读那21封信啊，每一封信都是因为当时的教会出了问题啊，说哎呀，这个问题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要赶快写封信跟他们讲清楚怎么样怎么样。那这种问题要分成2大类，保罗书信所面对的是第一类的问题，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律法主义。所以保罗书信的13封书信，他的那个背景，他的主要是驳斥这个律法主义，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而是靠着信基督称义啊。罗马书主题是因信称义，你可以说保罗书信在13封书信的主题就是讲这个。在后面的那8封一般书信，当时有另外一种异端哈，刚刚讲的是律法主义，那后面那8封，就是在那个历史的演进比较后面那几年的时候，有一种叫诺斯底主义，那影响当时的教会。这诺斯底主义它的一个主要的说法就是说，耶稣基督其实他不是道成肉身，他来到人间，你看的好像是耶稣，但是他是没有身体的，他只是一个幻象，一个是灵体。因为那个诺斯底主义，他那个最基本的论调就是说，物质的东西都是邪恶的，只有灵才是纯净的，是美的。那既然耶稣是神，他就只能是纯净的，是美的，所以他不可能有物质的身体。于是乎，就是你们看到的耶稣其实是没有身体的，是一个幻象。所以你读到一般书信，特别是约翰1、2、3书的约翰一书吧，他整本书就是讲耶稣是道成肉身，是我们亲眼看到、亲手摸到，的的确确有这个身体的。耶稣是神又是人，那个是要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所以这2种异端是整个新约书信的主要的背景。所以大家记得那个保罗书信的13封，主要它是驳斥律法主义。后面那8封的一般书信，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它是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当然是比较集中在约翰彼得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就驳斥这些。所以它是针对当时教会里面有这些问题，然后神就感动这些他的使徒们，就写这些信去纠正当时的那些问题。然后这些书信后来经过后代信徒的内心的验证，成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新约圣经啊。 这也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哈，就那个神所使用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在家里面苦思苦想出来的，而常常就是一个问题出来的时候，属于神的人，神所使用的人，他本身就从他里面存积的那种属灵的跟神的关系，他就马上就出来了，就出来了罗马书，就出来这些，就能够拨乱反正啊，就能够带领人这边回到正路里面去，而这些就能够流传后世啊，所以有这样子的背景，是因为当时有这样子的问题。那这对于，所以说书信对教会非常的实用，因为那个基本问题都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没有那个律法主义的那种方式，但是对于怎么样得救啊，就保罗那十三封书信驳斥律法主义，他基本上是救恩论，告诉人说怎么样才得救啊，以前的人以为是守律法得救，那保罗说不是，是信耶稣得救。那我问你们，这救恩论现在是不是一个问题？我告诉你，救恩论现在是一个天大的问题。很多人传福音不传耶稣，所以说信了半天他不是信耶稣得救。那整本的那个就十三封书信，他讲的是救恩论，就是讲一件事情，说你信耶稣得救，信耶稣跟他的十字架，人是罪人，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信他才可以得救。但是你传福音的时候不传耶稣，不传他的十字架，你就是那保罗那十三封信算是白写了。那这个救恩论现在是一个天大的问题。那后面那个那八本书，其实它的基本那个中心的是一个基督论，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啊？特别是这个希伯来书，他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到底是谁。那后面的约翰一二三书也说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出来的，耶稣他到底是谁。那对于耶稣的认识是我们信徒就对主的这个最基本的认识了，耶稣到底是谁，他跟我是什么关系。所以在二十一卷的书信啊，你前面可以说是救恩论怎么样得救，那后面就今天我们看的这八卷呢，主要是这个基督论，说基督到底是谁，跟我有什么关系。好，这是那个希伯来书，我就先顺便一提哈。一般书信的第二本书是雅各书哈，写信的人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哈，不是使徒雅各哈，大家搞清楚哈，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一开始说这本书是写给分散各地之十二支派的人啊，换句话说他写给的是那些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啊。那雅各书的主题非常的清楚明显啊，就是行动。他雅各就说不要只是听到，要行道，用一个字来讲就是行动，就拿出行动来啊，没有行动的信心是假的信心啊，这是雅各书的重点。那彼得前后书他是写给各地的信徒，当然写作的人就是使徒彼得了。彼得前书跟后书它的内容也非常的好记，大家记得一句话叫内忧外患，内忧外患这两个这好记吧，内忧跟外患这两个好记嘛哈。好，彼得前书讲的就是外患，他是说当时的基督徒受了很大的逼迫，外面的那些人因为他们信主逼迫他们，所以有很大很大的苦难。彼得又告诉他们，你落在百般的这些试炼苦难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等等，就是说当教会遇到逼迫，基督徒受到苦难的时候不要灰心，要靠着主耶稣基督而大有盼望，要以你的信心，你对耶稣的盼望来胜过这些外来的逼迫跟苦难。那这是彼得前书的主题。但是到了彼得后书，他的那个主题是针对教会内部的，就当时怎么个情况呢，就是有各样的异端渗透到教会内部里面来，然后里面有些讲的一些道理的话是叫人远离基督的，然后那些信徒也不知不觉就去 follow 去跟随了这些假师傅。所以彼得后书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注意了，已经有假师傅渗入到你们当中来了，你们要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那些人讲的那些道理啊，你不要听，不要去跟随他们。所以这是彼得前书跟后书，特别是有些灰色地带的东西不是很明白的基督再来的时候什么时候再来，为什么现在还不来，来的时候会什么样等等的，有各式各样的讲法。那另外耶稣基督是谁等等，就是有各样的异端就渗透到里面来。 那这是彼得前后书，第一个是讲外患，第二个是讲内忧。那约翰一二三书其实重点是放在一书啊，因为二三书都非常非常的简短。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的，写给谁他没有讲清楚，但是很清楚的写给是那些信主的人。约翰一书的主题也很清楚，就是驳斥这个诺斯底主义，他就是要讲一件事情，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实实在在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是有身体的，而且但是同时他又是神，他又是神又是人，你们这样子认识他又这样子信他的，你们就有救恩，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反而反过来说，如果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是什么呢？他就是敌基督。那敌基督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里面开始出来的。这些只要是反对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人，这些就是抵挡耶稣的人，就有个特别的名字叫敌基督哈。约翰二书跟三书都是写给教会里面的人，他的一开始那个称呼很特别，说蒙神所眷爱的太太，那个太太那个 lady 讲的是教会，就是神的教会，写给教会里面的人。嗯，他的主题也很有意思，约翰二书讲的是说要远离假弟兄，说那些人你们不要接待，你们不要就是瞎好心，看到谁就接待。那些人如果他是假弟兄假师父，你不要跟他的罪有份，你们要搞清楚他是谁，然后不要接待他们。约翰三书就反过来，他说但是如果是真的弟兄，你们一定要接待他。他说你们中间有些人说不要接待他们，但是真的弟兄姐妹到了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要好好的接待他们。一个是假的，你就要远离他，不要瞎好心，要跟他划清界限。但一个是真弟兄姐妹的话，也不能说塞足怜悯的心不同情他，一定要去好好接待他。这是二书跟三书啊。那犹大书也是一本很短的书，就只有一章而已。写这个书的人呢是耶稣的弟弟犹大，大家记得说这个新约书信里面有两封信是耶稣的弟弟写的，雅各书是耶稣的弟弟雅各写的，那犹大书是耶稣的弟弟犹大写的，不是卖主的那个犹大写的啊。那他就也是写给基督徒，写给那些同盟天召的弟兄姐妹啊，就是警告弟兄姐妹说假师父已经渗入教会了。所以大家你看，就是当时真的是有问题，有这些假师父假弟兄的问题，所以就是这些书信哈，因为当时没有办法说很快的坐个飞机到你那里去，或发这些 email 或怎样，他就写信，写信之后就大家就公开来念，在教会里面念。嗯，其实这也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你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就念它，你就一口气把它念完了。特别那个只有三章五章的那个很好念，因为当时是怎么样？当初就是这封信就寄到某个教会里面去了，那来了之后大家就聚集。保罗弟兄保罗写了一封信来了，这个封信是这样子，那就一个人在那边念。大家要知道说在古时候2000年前啊，外国跟中国是一样的，那个认识字的人不多的，就是一个教会里面的人认识字的人不多啊，大概就是有几个特别他认识字的人，说那大家都站好都来听啊。那保罗这个信上这样讲，他就大声念出来，他不会说这边念了一节说哎等一下我们来查考一下在第一节是什么意思，他就是读信一样，从第一节到从头到尾就一口气念出来。那些人教会里就听啊，感谢神，弟兄保罗这样子劝勉我们，他们就听的时候就那整个意思他就听进去，他就明白了。那像我们这样子把他搞得支离破碎的啊，当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要这边有个说，就是你这些书信的，你最好是有本事先把它一口气把它念完了，就回复到当初的那种情况，你就啊一口气先把它给听明白了，听到什么进去了，那个就是主要的意思。那我们为什么要查考呢？因为我们缺少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那很多当时的人他一听就明白的事情，我们要弄了半天才听得明白。当时那些老犹太人哈，还有当时那些基督徒，他们一下子一听就全都懂得了。你这律法的事情，你不必再跟他解释了。你像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全部都是这些献祭的事情，那些犹太人的话，他一听的话都懂，他祖祖辈辈就是做这些事情，他一讲的话他都懂了。但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说。哦，你读希伯来书需要有利未记的背景啊，那利未记我没有读过，我每次旧约就是读到利未记就读不下去， 所以啊，还要赶快查一查看啊，《利未记》第七章第几节啊，原来是这个意思。你就花很多时间是什么？去查那个旧约背景。但是当时的人他们有这个背景，所以他们听了之后就明白啊，原来耶稣是超越这一切，他超越了大祭司，超越了摩西，甚至超越了神所给的这个律法，他们就明白了。那我们最好是能够把它一口气读一遍，然后需要知道那个历史背景的，你再去查去哈。那今天的话，我想稍微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啊。我们当然不可能说，把这八本的啊一般书信，还有再加上启示录全部都看一遍，但是我觉得希伯来书是特别值得大家去了解的哈。请你们先翻到你们的圣经，就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呢，是整本书的那个 introduction， 是它的前言，是它的介绍啊。那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把这四节的圣经来读一遍啊，来。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这四节圣经呢，是整本希伯来书的开场白啊，也是把整个希伯来书的，就是他要讲什么，就 set tone， 就是告大家一听说啊，我知道了，原来希伯来书是要讲耶稣。他一开始就告诉说耶稣是谁哈。他先用三个角度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荣耀所发的光辉啊，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然后讲到最后，他就说耶稣的名是超过天使的名。从这里开始，他下面就开始讲了耶稣怎么样超过天使的名啊，耶稣怎么样超过天使所传递的律法啊，耶稣怎么样超过那个被神所使用的摩西，最后说耶稣怎么样超过那个大祭司，就一层一层的。为什么这样子走呢？讲的哈，为什么这样讲？这样子讲的话，就是因为当时有些啊犹太人的那个信徒，他们要走回头路。什么叫走回头路？因为他从小是个犹太人，他从小就是守这些律法，就是摩西是最伟大的，是传神律法的，天使是远远超过我们的等等。他从小是受律法的熏陶，但他一旦信主了之后，他还带着那个旧包袱。他信主了，信了一阵子之后，他又开始又觉得，是不是应该再回过头来，说耶稣到底信耶稣，就是耶稣他讲的话到底是比我们所守的这个律法更大呢，还是更小？这天使大还是耶稣大？耶稣会比摩西更伟大吗？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慢慢的想，开始要走那个回头路，再回到他的那个会堂里面去做一些以前的事情。这其实跟我们现在很有关系，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不是说身上一点包袱都没有的。中国人也是有很长的这个文化的传统，所以你信主的时候，一方面有你文化的传统在你身上，一方面还有一些你旧有的观念，你从小被灌输的这些世界上的观念啊、价值观等等都在我们身上。那有时候信主信到一阵子之后，就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一样，都很好。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热心，都是真心想要信主的哈。但是过了一阵子，就慢慢就回到原来，就想法也回到以前的，然后做法也是回到以前的，就没有办法说完完全全是跟从耶稣的，照着圣经来的。那希伯来书其实就是警告他们这件事情，说你们不要走回头路，因为他们的对象是犹太人，就是说犹太人呢，你们不要再回去又高举天使，又高举摩西，又高举律法，又高举你们的大祭司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希伯来书怎么样开头的哈。希伯来书它的这个重点就是耶稣，它讲的是无比的基督，或讲的是基督的超越性。里面常常用的一个字就是更美的这三个字哈，就是耶稣他是更美的，或者说更好的，比这其他的更美，比这其他的更好。那希伯来书有个特点，就是它有很浓厚的旧约背景啊。 你如果旧约比较熟悉的话，你希伯来书会容易读哈。那特别是旧约里面有一本书跟希伯来书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本书就是利未记。那如果利未记你比较熟悉的话，希伯来书的话会读起来会不这么吃力哈，也能够明白说他讲的是什么，不会误解他。所以想要把希伯来书读好的人，或者说哎呀我现在要带查经，我要带希伯来书，而且我很想要把希伯来书带好，你如果真的有这样存心的话，你可能要多花一点时间。你要做的第一步是先把利未记看一遍，然后接着再好好的研究希伯来书。如果你跳过这个旧约的背景然后就去讲希伯来书的话，常常就是没有办法抓住它的中心要旨，会误会它的意思哈。好，希伯来书第一个特色就是它有浓厚的旧约背景哈。那另外就是它有丰富的神学资料哈。大概除了罗马书，这个希伯来书是这个神学资料最丰富的一本书哈。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喜欢研究教义，他就专攻罗马书跟希伯来书。那罗马书主要是救恩论，他讲的就是称义跟成圣这两件事情，而希伯来书里面的资料其实更丰富哈。他关于神、三一神、基督论啊，基督论当然是他最主要的一个，他也有讲到救恩，他讲到神的话语、圣经、天使，讲的特别多的就是希伯来书，别的书信里面没有讲到这么多天使。讲到人，讲到教会、末世等等，这些都是希伯来书有 cover 到的神学课题哈。其中是以基督论的资料是最丰富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不知道作者是谁，就是这点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如果你去读神学，或者是你比较追求你去看一些参考书的话，他都会花不少的时间来研究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那就说在过去有几派的学说，有一派是赞成是巴拿巴写的，有一派是赞成是保罗写的，还有亚波罗等等是赞的，然后最后我们觉得应该是谁写的等等等等哈。我是劝弟兄姐妹不要做这种无谓的猜测。如果神的意思是要你很清楚知道他的作者是谁，他在开始第一句话就说谁谁谁写的，就像别的书信说做使徒的保罗写信给谁，就讲清楚了。那就神没有让我们知道他是谁的话，我们就不必在那边花功夫去瞎猜，然后更不必为了猜出来的结果不同而打架，就说啊你猜错了，我猜的这个才对的，神学上的纠纷就是这样子出来的。所以不必猜，我们知道是神的话语，我们就存着信心领受。这是一本很宝贵的书卷，我们不要轻视它哈，忽略掉。希伯来书的主题刚刚讲了，就是他讲的基督的超越性哈。那最多出现的就是更美的这三个字哈。耶稣引进了更美的指望，7:19，耶稣引进了更美的。耶稣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7:22，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8:6，耶稣他本身哈，耶稣本身是一个更美的祭物哈，耶稣是祭司也是祭物哈，这是非常特殊的哈。希伯来书的分段哈，稍微介绍一下，因为很好记，我们就分一下哈。希伯来书总共有13章，这13章就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教义，第二部分是生活。其实很多的新约书信都是这样子分的，他先跟你讲道理，就是教义部分了，然后接着他要讲实际生活该怎么做哈。那罗马书不是也是这样子分的嘛？前面11章你可以说是讲教义，从12章开始就讲怎么样生活。那希伯来书也是这样子，1-10章讲的是教义方面，主题是基督论，讲卓越的基督。然后后面那3章，11-13章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希伯来书11章是特别有名的一篇哈。我觉得大概整本圣经里面最让人家所知道的，首先是诗篇23篇啊，那个不信主的人也听过哈。第二大概就是哥林多前书13章啊，大家知道这是讲爱的。那第三个大概就是希伯来书11章，这是讲信的。 啊，所以这希伯来书十一章很特别，很有价值，它是讲基督徒与信心啊。可是大家常常忽略那十二章，十二章讲的是基督徒与神的管教，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课题。那十三章讲的比较多哈，讲的是基督徒的日常生活，中间有一部分讲的是你跟传道人之间的关系，你跟以前从前带领你信主那些人的关系是怎么样，还有现在带领你的人啊的关系是怎样，这些都是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好，基督超越这一切哈，有四样东西我稍微提一下哈，就是这希伯来书一开始的那四章哈，就把这四样一样一样的提名，一样一样讲到。他一开始就是讲到说四样事情哈，就是基督超越律法，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大祭司这四样哈。因为在传统犹太人的观念中，就是律法是神最高的启示啊，希伯来书告诉他不是，基督是神最高的启示，基督的启示超过了律法。那在他们观念当中说天使是最珍贵的灵体，希伯来书告诉他们说不对，基督才是最珍贵的，他的尊贵性远超过天使。那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是耶稣不是摩西哈，摩西是神最伟大的仆人啊，希伯来书说不对，说耶稣哈，耶稣基督他才是最伟大的神的仆人。然后在他们观念当中，就是大祭司是世人当中最神圣的人物，最靠近神的就是大祭司。希伯来书说不对了，有一个人他比大祭司更神圣，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彻底破除犹太人那些传统的观念，让他们知道说基督超过这一切，把他们的眼光，把他们的信念，把他们的做法都归向于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稍微停一下，就是我们讲了这么多，看到现在哈，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大家应该抓到一个重点了，就是这个整本圣经是在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只要是读圣经的话，你不得不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世人的救主，是也是教会的头，这些这一切都是跟耶稣有关的。你不可能说信了半天，读了整本圣经之后不认识耶稣，你认识圣灵，你认识有一位神的存在，但是你信主也跟耶稣无关，你做基督徒也跟耶稣无关，这不可能得到这种结论。只要说你把你心里放到空档，把以前的成见观念都先去掉，你自己平心静气的把圣经读一遍，你一定会读出一个结论来，就是这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做见证。从一个人的信主，从救恩的形成到我们成圣的道路等等的话，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在人间所设立的中保，一切都要经过他才能够归回天父。那希伯来书就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说基督超越这一切哈。那我们大概没有什么天使、律法、摩西这些观念，但是你的传统观念是什么？那耶稣基督会不会超越你传统观念当中那些最尊贵的？那这个是希伯来书要 challenge 你的，讲的就是基督在信徒生命中的地位哈。那这个是希伯来书它前面的那一部分，我想我就不会说一点一点的在跟弟兄姐妹介绍的，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一般书信哈。这个希伯来书呢是很好的一本书，可以弟兄姐妹自己去看。那下面我想要稍微 touch 到一点的是雅各书这本书。好，请大家翻到雅各书哈。雅各书第一章哈，请看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九节哈，十九节，我们从十九节，我看十九节读完二十七节吧，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圣经。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 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自空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圣俗。好的，刚刚大家读到有一段经文，就是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那么雅各书它的主题就是行道这两个字，或者是说行动哈，用真实的行动把你的信仰表现出来。那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稍微看一下那个一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哈。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从第十九节开始，它是这样子说的哈：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怎样呢？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等等哈。这段经文哈讲的是什么？他一开始是说听道，后来是说行道，是不是？讲的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处理，怎么 deal with 神的道，你怎么样听跟怎么样行啊？所以他前面的这句话是跟听道有关系的。第十九节是说：“我所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谓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是跟你们听到有关系的，是不是这样子？一般我们那个应用的时候会断章取义，说哦，这个就是讲到现代的这个 communication， 人跟人之间讲话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所以大部分基督徒就会把这个应用在人跟人之间讲话跟听话，说话的艺术啊，听话的艺术。但是他原来是不是要告诉你说话的因素？他是讲说这个怎么样听到，说听到的时候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不要急着反应，也要慢慢的动怒。然后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听到的时候会不会动怒？有没有你听到的时候越听越火大？哦，你们不会啊，你们灵性超好。有没有那个牧师在那边讲道的时候你越听越火大的？他讲不对的时候是不是？换句话说你很确定你是对的，对不对？如果是这样子确定的话，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而这也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要那听到的人有辨别的能力，就是你在那边听他讲的时候你能够分辨他是对和不对的，然后你在那边听他这个人在那台上胡说八道讲的是不合真理的事情，你就越听越火大，那么你就尽管动怒。但很明显的，这边讲的说慢慢的动怒不是这种的，而是说什么呢？那个人讲的是道，但是不晓得为什么我越听越火大，我里面就听了之后就生气了，我就听不下去了。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不是那个道的问题，那是谁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我自己出了什么问题呢？哦，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你出了两个问题。第二十节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欲的邪恶。这第一个，哦，原来我身上有这些东西，污秽跟邪恶在我里面，所以我听那个神的话听不进去， 因为老是跟我里面抵触。那第二个问题啊，接着他说，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哦，原来我心里不温柔，挺骄傲的。老师这边听到的时候，就在那边心里面做论断，用我的智慧经验来评论神的道理。所以一旦说我心里面就我身上有罪，有这些淫欲的邪恶等等，有些没有处理完的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心里面觉得我就是有 arrogant， 心里面骄傲不温柔，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越听越动怒，那这个时候你那个道听到就与你无益。那如果你能够照着雅各书的教导说啊，我们要脱去一切淫欲的污秽跟一切的污秽淫欲的邪恶，然后存着温柔的心来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那我们就能够把神的话听进去。但是光听进去不够，所以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等等哈。那下面整本的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行道。哎，他有一个例子哈，这个例子是整本圣经当中我个人的看法是最这个一针见血的哈，说得非常的露骨哈。第二章我读一下好了，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丽衣服，都是名牌的，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那富足人岂不是欺压你们吗？等等等等哈，就是这里就是讲的一种很现实的很势利的这种情况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发生了。来的这一个人是一个尊贵的人，穿的都是好衣服，戴的都是好首饰，会堂里的人就很自然的忍不住的说请上座，对他言辞之间非常的恭敬客气。然后来了一个穿得很贫穷的很破烂的，就说你随便坐吧，或坐在我脚凳下，就是这种势力的作风吹到那个会堂里面去了。那雅各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那个读信的人一读就明白了，因为实有其事，就是这么样的，很自然的人就是这样子势力啊。真正的行道，真正的把耶稣基督的爱，把他对世人的爱能够行出来的话，就不会看这些东西。那在今日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当然是照样有，教会的人不敢得罪大户，你知道什么是教会里的大户？看哪一个人社会地位比较高一点，给教会奉献的钱比较多一点，那特别做牧师的不敢得罪大户，生怕这么一得罪他了，那教会谁奉献呢？然后他有很多的人际关系，人脉广，怎么能够得罪呢？但是你如果真的要去做神的仆人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世俗的方法来做，那你就照着正理直着走就对了，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我们弟兄姐妹也不要瞎起哄，你们也不要去捧大户或怎样的，所有的人不管他是个穷学生或者是怎么样的人，来到中间的时候大家都同等对待。那这是雅各书讲的，他就指出这么一件事情，我们行道先不要讲到后面讲的说你嘴巴不要乱说话，你不可一个口又是赞美神又是咒诅人又是在那边说闲话等等的，他这里就先讲说你不要这个嫌贫爱富。那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如果弟兄姐妹说啊，这个学生很穷，起码他还没有赚大钱干嘛的，我是这样子对他，好好的对他。那个人很有钱，住百万豪宅，我也是同样对待他。哎，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感谢赞美主，那就对了。那也感谢主，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话可以有一种淳朴的风气，大家可以感受到。但是这个淳朴的风气是需要大家来维持的，因为他很容易，他可以在半年之内完全就转过来跟世俗的一样，因为总是有那种世俗的那种势力在那里推动他，就是要他变得说跟世俗的一样。 那只有说大家一直淳朴下去，一直照着圣经而行，才能够维持住。一稍微不注意的话，要不了半年一年的话，就跟世界上差不多。你看现在那个基督教的教会不是很世俗嘛？你走到哪一间教会里面，就跟社会上差不了多少。但是我们这间教会要靠主的能力、主的爱来保守住这个啊，在这些事情上行道啊，行道。雅各书，约翰一书哈。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四节，大家一起来读一遍。来，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在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好，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翻译哈。他把这个希腊文 koinonia 这个所谓的团契这个字呢，我们这里把它翻成是相交哈，或者是说交往啊，彼此之间在主里面的交往，这个叫做团契。英文圣经就把它翻成是 fellowship 哈。那他讲的是一种就是说过共同的生活哈。那这个共同的生活是有基础的，你看看他一开始怎么讲啊？我们刚刚讲过说，这个约翰一书它的主题就是证明说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真的是成了肉身来的。所以你看这个约翰他怎么说，说从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你说他干嘛讲这么多遍了嘛？他这是加重语气，说是所听见、所看见，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前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就是为这个道做见证。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他的的确确是成了肉身来的。那这是约翰一书他的那个主题。但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信徒之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信徒之间的团契。然后说这个团契呢是有一个基础在那里。所以第三节他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换句话说，把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传给你们，使我们跟你之间有一个彼此相交、彼此团契的一个 base， 一个 foundation， 一个基础在那里。All right， 说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哦，我们是跟神、跟主耶稣基督之间有这个团契，有个共同的生命，然后我们与你们之间才能够有这种相交、这种团契、这种共同的生活、共同的生命。就说我们这个团契了，就是建立在一个人跟神、跟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础之上。每一个人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关系，那这样子这一群跟耶稣有生命关系的人聚在一起，他们所做的事情，无论是赞美也好、是查经也好、彼此帮助也好等等，这些生活上的事情，那这个就叫做团契。但如果把这个基础把它给撤掉，说没有跟神相交、没有跟耶稣基督团契，但是人跟人之间彼此在那里有生活上的这些相交、相通等等，那这叫不叫团契呢？就不叫了。就把它最 basic 的那东西拿掉之后，它就失去它那个做称为团契的那个就是那个原因、那个本质就去掉了。所以说这建立在人跟神的关系上，然后开始有信徒之间的团契。那这是约翰一书一开始所讲的哈。那这是约翰一书的一个特色。请大家翻到启示录 启示录第一章的一到六节，我们把这六节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给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严守的耶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就是开章明义嘛，哈，这个启示录的开章这几节我们读一下，大概就知道启示录讲什么。它帮助我们抓到一个重点哈，因为我们刚刚这样子读了一下的话，大概就读出一些道理来。一开始他说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哈，接着他就是说耶稣基督怎么样哈，他怎么样用他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使我们成为国民，做神的祭司等等等。那你知道这是一本出自于耶稣，而且是有关耶稣的一本书信哈，他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嘛哈。对，他虽然讲到了很多关于未来的事情，但是他的重点是放在说耶稣基督在过去、现在、未来神的救恩当中，他扮演了怎么样的一个角色，一直到事后到最后哈，那万物结局的时候，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胜过撒旦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然后怎么样得胜，怎么样跟信徒一起作王一千年，然后最后怎么样白色大宝座最终的审判来临，然后最后新天新地又怎么样恢复到我们当中来。那我们看一看我们这本圣经它是怎么结束的，请大家看看第21章启示录。中间我们所跳过的那些东西，那几章其实分为两大段哈，中间所跳过的前面的那一段哈，到第五章左右是讲天上的敬拜，然后后面开始就是讲末日的来临。末日的来临分成七个步骤，一开始是吹七个一开始那揭开七个印，七个印之后有七个号，七个号之后有七个碗，七个碗之后就末日就来临了哈。那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了末日的审判也结束之后，第21章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再度来到人间，神与人同住。21章的1到5节也请弟兄姐妹读一下哈，来一起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好的，那感谢主，到了最后的时候有新天新地降临哈。一开始的时候神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天地，所以圣经一开始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后来因为有罪进入到这个天地当中，这个天地就败坏了。那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个新天新地重新回到人间。一开始人类所失去的那个伊甸园在新天新地当中又出现了，伊甸园也回到我们当中来，生命树也回到我们当中来。 所以到圣经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一切都恢复了旧观，新的天地，新的以殿，还有人跟神之间新的关系。但是中间有一点是代表神他永恒的心意哈，这个是从神一开始就有这个心意，后来神救人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就是要他们做这件事情。后来把我们这些信奉耶稣基督的人救出来，也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以后到了新天新地当中，还是要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记载在21章的3节啊。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这件事情，神他永恒不变的心意，就是说他要做我们的神，然后他要我们做神的子民。做神的子民就必须要归神为圣，就把自己归属于耶和华，归属于这位神，听他的话。那人类的祖先还有历代的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了，经过耶稣的救赎，在未来哈，在就是在这个新天新地里面，我们能够真正的好好的做神的子民，然后神还是永远做我们的神。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启示录的最后几节把它读完，就结束这门课。请看22章哈，第18到21节，我们来读完这几节。来，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你们众圣徒同在。好，那我们这门课到这里结束。我稍微报告一下，从下礼拜开始，我们恢复以前的课程哈，有旧约读经班哈，所以原来是上旧约读经班的弟兄姐妹，请你们继续上下去，或者要新加入的都非常欢迎啊。我们应该是开始要看这个历史书了哈，所以请大家加入旧约读经班。那另外还是在这个场地还是有新约的查经嘛，对不对？我们查经班，对不对？腓立比书哈，所以请大家下个礼拜还是9点半回到教会里找一个合适的班级来上主日学啊。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谢谢大家。